全勤奖。我不主张教自己小孩子去领全勤奖，为什么？本来全勤奖就是错的。人总是有时候会生病吧，人总是有时候有事情吧，为什么一定要拿全勤奖来否定我们要去参加家里的人应该有的聚会呢？而家人聚会的收获是不是有时候是比你去在学校上一天课收获还多啊？执着的点通通都只有这些东西，这么奇妙的事情。那好，我们一个人有了一点缺陷是正常的，今天好运明天不好运是正常的，跟这个人讲话对我很客气，跟这个人讲话对我很不客气是正常的。你们对我讲话都很客气，因为我是老师啊。可是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那个人不认识我的老师啊，他还把我当作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不太习惯的人，也不一定啊。他就给我讲几句我不喜欢听的话，难道我还要把他看成他是我的学生，将来看到说他要对我这么客气才行吗？那我还会有快乐吗？是我们执着在一件事情上，所以我好警觉哦。你们很多人跟我讲啊，老师啊，哦，你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真好，你讲的真好啊。啊，我说谢谢你，但是我好警觉。我警觉什么？还是有人说我不好，是不是？啊，无论是在我的行政措施上，或在别的地方上，哎，对不对？哎，李远哲还要把我去信誉委员会，要把它裁撤掉，对不对？哎，但是我这个东西，我不会觉得说他这个事情跟我好像就要裁撤我一样，我不会，我还是那么高兴。你真的到最后要把它裁撤掉了，裁撤掉了也不是只有裁撤我。是不是？这是大家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但是我到处都是去讲，这东西不适合现在把它撤掉的。你把它撤掉了以后，我不是天生就要来做信誉委员会的常委。我常常讲这个笑话，那个信誉委员会跟我如果有一点巧合的话，只有信誉委员会设置的那一年是民国34年，啊，我是34年出生的。除此之外，我不是天生要来做这个。也许我下个月就不做那个工作，或者明年就不做那个工作，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他在这个机关现在在做什么，是不是？问题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不会为这些事情去闲在里头，我很清楚。那么各位，我们修行的点要把这些东西抓得啊牢牢的，你才不会陷在里头爬不出来。那么好，你能如此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彼岸。这个彼岸的问题就是我们就可以从烦恼当中摆脱出来。当我们从烦恼那里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比较有智慧去解决问题。所以这里这两个竟然是互相连带的关系啊。怎么说呢？你的烦恼在的时候，你的智慧发挥不出来。可是你的智慧发挥出来的时候，烦恼就被照破，所以这些事情你现在再来练这段经文就很清楚了。他说善知识摩诃般若波罗蜜最尊最上最第一，无住无往以无来，三世诸佛从中出，当用大智慧去打破五蕴烦恼尘劳，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变三毒为戒定慧。你看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84000智慧，何以故？为世人有84000尘劳，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不离自信。悟此法者，即是无恋无意无着，不起狂妄，用智真如性啊，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这一段话，你看那整个的一个经文， 这不是用文字一个句子一个句子这样给你解释。那要的话你去买，现在有很多翻译本自己好好读，你就可以不必来听了，对不对？可是你不是要考国文，是不是？你要学的是真功夫真本事才可以。那你看看，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他说善知识，若一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我们要给各位接下去讲这整个以下的这一重要的这一段。他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你要入这个甚深法界，请问什么叫做法？我以前解释过的，但这件事情也是最容易忘的。什么叫做法？所有你能看得到的，所能呈现出来的，它都是法。烦恼也是法，智慧也是法，你所日常生活当中所接触的无一不是法，它都是法。所有因缘所生的法都是法，但是有的法是醒觉的法，是佛法，有的法是烦恼法，是执着的，是令我们没有办法解脱的法。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法，它靠的是我们的真正的慧性，才能够对把这个法能够照亮它，才真正看得清楚的，就是叫做法。那么甚深法的意思是什么？是你能看入那深的那个地方的执着，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烦恼里头跑出来。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其实是什么甚深呢？是你能够察觉到心的底层的那一部分，你能看破那个执着的时候，那叫做甚深微妙法。要不然的话，你所看的东西都是表层的，那不叫微妙法，那个是尘，是我们的法尘，尘劳的尘，它是我们的法尘而已，它不是甚深微妙法。那好，这样子的一个甚深微妙法，他去告诉推荐我们去读一部经，你想从这个地方能够克服啊，真正得那般若三昧的话，你要修般若行，要修这个般若行的时候，就要从《金刚经》开始。那你知道《金刚经》的重点是什么吗？是啊，是指般若啊。那《金刚经》的般若，它的法门是什么呢？以前讲过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对不对？诶，你看现在都连在一起的，是不是？其实他真正这部经的开经啊，开宗明义告诉你的是因无所住，只问题是在这里啊，你有所住就麻烦了，你住在哪里？就住在执着里头嘛，是不是？而且会越压越深，压到心灵的底层，是不是这种现象呢？好，我们请留意这个现象啊。当这个心灵的底层不断的往下压，压到这底层来的时候，我现在套用一个别的东西，一个现代的学术来帮忙你解释了解。我们现代的心理学里头有一派叫做精神分析学这一派，可是这一派里头，以前我给各位解释过，我们的意识的活动，意识的活动，它有一层，它称它叫做意识。有一层我们称它叫做潜意识，前面的潜，走在前面走在后面那个潜意识，还有一个是潜意识，是潜在的意识，这三个层面啊。我们现在在听，你听我解释很清楚的那个叫做意识。你现在去看一些科学的东西，了解那些现象啊，这个部分呢也是意识。我能够去思考的，去明辨的，这些表面都是意识，意识的东西呢都是清楚的。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叫潜意识，它不是意识，但是它很快就会怎么样浮到你的意识表面来，这叫潜意识啊。那么 我们通常在思考的时候是在意识这个层面思考，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意识在处理事情。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在谈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突然间，或者你现在正在思考一个事情，你有个念头突然间就跳出来，会不会？你们每一个人此刻都会的，它不断跳出来。你有时候你在这里做事情，它突然间就跳出来一个东西出来，而那个东西跟现在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能讲说它完全没有关系，它大略有一些记忆上的关联，或有一些因缘上的关系，或者是在你无量劫以来，这个东西跟你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听清楚啊，在你无量劫里的来，你的生活当中，你所结下来的缘里头，比如说你现在在写数学，应该讨厌的是数学，但突然间就有一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呢就想到一个什么别的念头出来，你在这里听经，在听讲这个甚深微妙法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却在听的同时又冒出一个别的念头出来在那个地方，那我们有时候会被这个念头牵着鼻子走，你注意啊，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本来把念放下的时候，它会从潜意识里头冒出一个念头出来，以至于你本来在数息的时候，我们教你数息是从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一数到十，十数到一，不可以超过十一、十二的哟。但是你会因为那个念头跑出来以后，你一数会数到五十、七十，有的人还会数到九十几，才想到，哎，我来升个高长来啊！哎呀，你看他念头被他牵得很走，这叫做生灭。那你有这个缘，有这个机缘在那个地方，他才拉你的。那好，潜意识的东西当然就是从底层从潜意识冒上来的，这个是潜意识的这些东西。可是这些东西它一定有一点关联，有点关系，它才会跑出来的。要记得那些东西为什么在打坐的时候，真正打坐的方法有经验的师父教你的，他不是要你也强压把它压回去，压回去是错的，你要很警觉很清醒的去看着它冒出来，看清楚让它走，冒出来看清楚让它走，你的功夫就对了，这本身就是不断的在洗涤那些东西走了，所以你这么做很快就会比较容易平静入定，也就不会压很多的焦虑在那里，这是你在这个打坐的功夫上，也同时透过打坐修行解脱你很多的过去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来源，这是你要注意的。但是我要告诉你生灭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处理事情或者是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会突然间跑出一个念头出来啊，这个念头也许对某一个人来讲会想到说啊，我现在想要去买股票了，或者是我现在一个念头啊，我不是讲不可以买股票啊，就是说本来不买股票，他现在突然间想要买股票了，或者是他不是买股票，他突然间跟那个朋友谈谈，你有这个朋友谈到了，哎，去给他压个住，压两几次以后，最近我手气很好了，他心就动了，就从他那动了以后呢，他回去呢，他就自然而然浮起来，浮了好几次，想要什么时候去跟他赌一次，给他拨一遍了，他一赌呢，就直上去了，就卯上去了，这就是生灭，这就是轮回，你已经在那个地方轮回了，又跑到，你就跑到那个上面去了。所以为什么需要有戒律的原因就在这里，戒律就是告诉你你有个防线，你不要跑出去了，你跑出去的时候你很容易又卷进去。所以你看有些人事业很好哈，啊，赌不到三个月哈，赌光了，一个很大的公司可以赌光，一个很大的医院可以赌光。有一天有一个人跟我讲，那是真有其事的一个人啊，和一个医院的院长，大概听说这一两个月就把这个医院都赌光了，不止赌光了，还回来当医师，在医院里头自己只好花人钱去做医，这当医师，然后回来以后又正正定定的又当一个好医生。 你看这奇妙吧，就是它底下会生出来这东西，这些东西也是一样啊，勘破的，每一个人都会从底下里生出了跟我们的五蕴世界相衔接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世界的东西相衔接的念头。你要注意，生灭心都从那里出来的，你会不会被再牵着走，都从那里出来的。所以甚深般若的道理就在那里，而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心理学里头，就是我们潜意识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净洗的方式让它净化掉。所以佛法从开始佛的时代以后不久，佛法就有艺术的产品，佛法就有唱诵。你知道唱诵也是调剂一个人心灵的东西，所以你们学学歌唱是对的，学学歌唱在家里教家里的人可以唱歌是对的，但这些歌要注意要正其音。这就是以前乐经哈，它我们中国人讲的，就它能够抒发你的心灵，而不是唱一些靡靡之音，或者是唱一些什么黄腔走调的这样子的等级，那是没有用的。它是要真的能够启迪你的那些乐，它对你就很好了，它可以启迪你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修行当中是所容许的，但是至于你要去关灯看戏啊，那整天泡在那里头，那也不是好事情的。它有一定的限度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法会里头的唱诵啊，这些东西都有音乐的节奏跟节拍。其实我觉得佛教是后来佛教的音乐。佛教的这些东西没有得到应该有好好的发展，是因为等过程当中我们有人把音乐解释，把关灯看戏一起通通都解释成同一类的东西所导致的结果。其实佛法不是这样子的，你能疏解的东西是佛法所容许的，当然疏解的东西也会产生执着的，这就是我们必须留意的。当然我也很建议各位，你在你自己的家里，其实你跟你的孩子们唱唱歌是好事情的，学学歌唱一唱会使你舒服的很多，不一定是一定学佛教的乐曲啊，有很多的歌曲你以前年轻唱过的乐曲应该拿出来再唱一唱，你会觉得好多了。你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大到你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会全身痛，你常常觉得你的背痛，你的这个什么这个肋骨神经痛，你觉得常常压得这么痛的话，其实我们常常是建议人家这么做的。你会不会唱歌？他说不会。你小的时候都不唱过歌吗？童歌也不唱。他说已经记不了不完整了，所以我不敢唱。我说没有关系，那个不完整那一部分就自己编个歌词把它补进去啊，啊照唱不误。唱哥哥爸爸也可以，如果没有的话唱国歌也可以，你只要莲蓬头把它放着，它冲着你的身体，然后你唱你的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候学的歌，你在高中或大学无忧无虑的时候唱的歌，只要你那个时候好好唱，那莲蓬头冲一冲，哎，你看着吧，看我跟你讲说这样子的一个疗法是不是有效。你如果常常这么做，你的疏解压力的疏解会减少，你的底层的某些东西也会一部分被疏解掉。唱歌它会直接从底层的那些很潜在的那些东西也会被疏解掉，疏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以前受过了很多的委屈跟痛苦，现在我去做一些助人的工作的时候你会疏解，而且现在心理学的研究却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凡是会去做善事会去做一件事去帮助别人的那些人， 他们的心理的健康的情形都比别人会好一点。而且原来本身压抑的很厉害的人，去做这件事情了以后，改变的人也很多，也很多。所以修行里头为什么头一号要说要讲布施，但是如果你布施完了会叫不甘，我看那也就免了，是不是也就免了，你也不必这么道德的问题，不是这样解释的，说我不甘硬拿出去的。但是呢，你要注意，你刚开始不甘，你要勇敢的去试一两次以后，你才发觉试过了以后回来，你会觉得得到其中的乐趣以后，你也会甘了，你也会甘了。所以，但是如果你试了好多次都是不甘，你会变成很痛苦嘛，是不是？那你要好好来，好，再好好的再试试看。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说，你如果试过了以后，你有这么今天这个基本的佛法的一个这个熏陶，你不会，你会越来越愿意去助人。助人不是只有用钱，你可以助用各种方式去助人。好，在做助人以及对于某一些事情，或者是说我们对于某些我们想做的一些工作上的一种实现，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小孩子他在年轻的时候他遭受到一些挫折，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甚至于碰到一些他觉得很受到伤害很重的，那些很重是包括受虐待在内，可是他后来因为有你有一个老师或者有一个朋友引导了他，他在某一个事业上做得很好，他的人生又开始又回复了他的信心，他好好的做他的工作，他带人也带得很好，你会发现他以前压下去的那些很复杂的打结的东西呢，他会在他的我们套用心理学的名词叫做自我实现，他会在他的自我实现当中，他把它转动了，带出来了，他又被带出来了。所以一个人啊，要在他的人生当中哈，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啊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甘愿啊，心甘情愿去做一些事情，会带动我们一个人的活力，又把那些东西也会洗掉，也会变得使我们心各方面的心境都会慢慢的会好起来，这也是事实。我们讲甚深的这个部分，这个所谓甚深法界是指甚深的心灵世界，那个法界，那个法界里头一样什么东西都有啊，它不是甚深法界里头都是的，甚深法界我们埋了很多的东西在那里，但是我们要把它转世成智出来，我们才不会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依我的看法，执着的事情确实是跟我们心灵的深处的底层是有关系的，而且它也会跟我们无量劫以来我们自己的一些啊呱呱格格呢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不是宿命，佛法不是宿命，所以佛法要我们去造命。好，你要造命的话，你要注意，除了刚刚所讲的那些方式之外，无所住而生其心，而无所住而生其心是如此的抽象。我要没有执着，现在你各位都已经懂了，对不对？了解了，我跟你这样解释，你了解了。可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在佛陀的《金刚经》里头，《金刚经》呢是佛陀自说的，而不是弟子问而说的。也就是说，这部经是很殊胜，是佛自讲，啊，自己讲的。这自说的经，那么这部经呢，他在讲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却提出了四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还记得他是什么吗？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再去看看，你深层底下执着的会产生这种执着力量的，就是这些东西。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无论你是把它看成普遍性的、时间性的啊，这些东西 完美的这些东西都会执着在按按了按了外面外面住呢，按了按了外面不安全感，都是底下还有一个东西我。所以他告诉你，如果你把我执得很紧的时候，麻烦真大。好，我在这里打出另外一个插曲给各位来讲这个事情。每一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都会在感情世界里头都会看到一些感情的对象。人不是只有说我对我自己的家的感情，但是有的人就常常被感情拖着走，到哪里去都会被感情困住，常常被困住。那你看啊、哦、有的人他被感情困住了，不止困住了，困住了又回来以后还说自己的家里的人不讲理，是自己的太太不讲理啊，他被困住了啊，这样子的人却很多很多。那他为什么会被困住呢？那别人为什么不被困住呢？其实它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只要你黏着就困住，不黏着就是同事之谊，就是师生之谊，朋友之谊，同袍之谊，就是这个困住就产生这个现象。注意啊，我们如果去翻翻华严经，我们去翻翻大佛顶首楞严经，你去看看这两部经里头通通谈这个问题。只要你若爱见处，一定失菩提路。若爱见处失菩提路，原因是什么？是爱见是有的。人都有一份感情，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曾经相识过，所以要感情。但是也有无量劫以来就结了很深的冤，所以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就也是有的，并不是没有，不是没有。不过大体上有善的东西是多的，有善的东西在我们相错之间，我们学佛就要留心，事情上你要把握得住，完了一定是在那里打后面开到八八，就这样而已。你一直在这个地方成为觉有情，慢慢的要在那个地方，就他醒觉了，他们对所有的发生是执着的情所导致的，而开来以后的情。而我像这件事情通常都是发生在这样，在我的这些经验里头，我的分析跟观察大抵应该是不错的，就是这一些会执着在这里跑不出来的这些人，他们的我相都相当的重，他们的依赖心都很强很强，他们就像小孩子一样，永远需要一个感情来喂补，所以才产生这样。而需要喂补又从中又跳不出来，所以他就产生了这种现象。所以都是从跟我相是有非常深的关系的。我相的发展在我看来是很清楚的，一个人小的时候没有什么我相，到了青春期以后我相开始会很重，到了一个人成年期，在这一段时间开始要敲，慢慢的敲破，就不要有我相。成人完成成一个我相之前，会那种这么小小天才，像这样子的还俗率很高。天才他是天，佛教家庭要注意，小孩子不要这么小就教他我们无我相，我们无人相，无众生相，什么东西都无的时候，他听不懂，他会变成会解会不知道。我们一定是好好的拿过这个粘土，我把这个人像捏完了以后，然后才拍拍手走开的时候，这人像是泥土做的，他才解脱。你可以领会我跟你讲的这件事情吗？否则你从来也没有捏过不行。因为我们从心里的这些经验里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是要把它区隔清楚的，而不是从小孩子带起来就用这种方式来带。你们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小孩子小的时候是应该在我们 慈悲的一个方式下，他跟我们一样礼佛。他刚刚说那佛是什么？佛是会保护你的，还是这样子带上来的。哎，一直大到一定的程度啊。现在就拿我自己的小孩来说吧，他到大三了，他现在在读金刚经了，他还要爸爸在家里开课讲金刚经了。你就知道他这个时候开始，他去看这问题的时候，才可以回过头来看他是这东西是什么了。我很高兴他现在开始要去看金刚经了，我很高兴说他会跟他老妈说，说什么时候应该请爸爸在家里开讲金刚经呢？我说很好啊。对，但是我们讲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的时候啊，菩萨会保护你，就是这样。哎，啊，我们要助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会讲说助人完了以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不必有什么我相，不，我们还是跟他讲，孩子，我们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们还是告诉他，但是我们会很清楚地跟他讲，你不是十全十美的。等到他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自我，他比较成熟完整了以后，然后你才告诉他那一个我相的东西一定要慢慢的要敲破，敲破的时候你才经得起别人批评，敲破了以后你才能够听得到别人跟你讲的话，否则你会把别人跟你讲的话你会把它挡掉，你敲破了以后，那你才会有那个耐力啊，去接受别人对你误解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些挑战。这个是你要注意的，而不是说无我相以后我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我不必做那些东西了。好了，我相是第一个，在身的底层里头结一个我相在那里。众生相也是一样，其实众生相，我今天跟你讲的那些东西，它就会结成此起彼落的众生相，在你的心灵世界里头。这个你也想要，那个你也想吞，这个你也想占有，这执着的，那是众生相。众生相不是有情众生哦，是指心里头此起彼落不断的一三堂那种众生哦，是那个相，是只要你留着我相，只要你会有底层的这个打死结的东西，你就会跟五蕴世界不断的产生众生相出来。那么这个那人相是什么？人相是我们总是会看别人他到底符合不符合我的想法，人相是我相的对应，然后中间再来产生出其彼落的众生相。所以你看呢，那个人我一看了我就不喜欢他。你想想看，我刚开始要学做諮商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讲的上的第一堂课是怎么上的，你知道吗？当时啊，教我的是郑新雄，他已经往生了，他十年的肝病才往生的，他是靠着这一部《六祖坛经》继续从政，继续教学，继续从政的。他跟我说要做这个工作必须有一个先有一个认识的条件，你必须是真正是关心人的人，你才能做这个工作，你不会看人不会讨厌的才可以。我想是的，那么你看人会不会讨厌，就必须你的人相要很少，如果人相执着得很深的话不行。你不觉得有些人他只能够跟一两个人做朋友，他没有办法跟很多人交往，为什么？因为他只能跟这两个人交往。所以在我们做这种諮商辅导，在学校里头我们都会发现，这小孩子在学校的人际关系图，如果他的关系图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这是我们会把他列为高危险群的小孩子。什么叫高危险群？他比较容易产生自我伤害，或比较容易产生意外，因为他的空间很小，他更容易执着，他的障碍会很大。我们特别留意这样的小孩子，希望老师或者是同学能都带他跟他一起玩。 这是，但这件事情跟成绩是没什么关系，那是人相的问题。但人相的问题跟我们一个人成长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人相。那么还有一个是受者相，那个受者相我刚刚跟你讲过，受者就是永恒嘛，我希望我永恒的平安，永恒的年轻，永恒的富贵，永恒的安稳，这东西就是导致你真正执着的原因。你因为执着钱，执着名，执着地，都是这个受者相而来的。其实《金刚经》的一个解释，真正对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修行当中直接可用，马上可以感觉到它用的，而且能用在生活上来修行的，是《金刚经》这四个部分，是很值得我们花功夫在那个地方去努力才对的。好了，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我们也把《金刚经》哈，大家要持诵《金刚经》啊，积德见性也讲了。我们柜台提醒说，郑老师下周五是妇幼节，放假一天，请奖金啊，这个奖金也暂停啊。那么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是照国庆，照我们国定假日来做嘛哈、啊。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五呢，我们就大家放假一次哈、啊。好，我们就到这里圆满。